主基督的名，
投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相信一般的弟兄姐妹啊都读过《使徒行传》这卷书哈。
我相信一般的弟兄姐妹都读过《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了。
因为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就是门徒在地上来遵行主的使命，去把福音传开。
因为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就是门徒在地上去进行主耶稣的使命，去将福音传开。
其实读到《使徒行传》，我们会非常的羡慕。
其实读到《使徒行传》，我都很羡慕，
因为我们今天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今天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传福音。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出去派单张。
我们出去派单张。
我们也请人到家里来吃饭。
我们可能请朋友来家吃饭。
别人有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去探望。
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去探他们。
我们好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要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好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要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但是我们始终好像都没有《使徒行传》这样的果效。
但我们始终都好像没有好像《使徒行传》这样的情况。
因为《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福音传得真的好快。
因为《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福音真的传得很快。
从耶路撒冷。
从耶路撒冷。
到犹太全地，
去到犹太全地，
到了撒玛利亚，
去到撒玛利亚，
后来又传到了外邦，
然后传到外邦，
就是在那样一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
就在一个这样交通不发达的时代，
在这个各地都建立了神的教会，
在各地都建立到教会。
我们今天值一个堂都这么辛苦，
但我们今天去值一个堂都非常辛苦。
那个时代就那么少的人，
那个时代这么少的人，
这个福音就传得特别的快，
那个福音反而传得特别的快。
其实从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其实从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我们看这句经文，
我们看这句经文，
其实神已经告诉门徒了，
其实神已经跟门徒讲到，
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去传。
他们就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去到地极这样去传。
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
圣灵有人讲《使徒行传》也都可以说《圣灵行传》。
因为一路都是圣灵在带领。
因为一路是圣灵在带领。
门徒只是顺从圣灵。
门徒只是顺从圣灵，
所以这是神的呼召临到了这些门徒，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呼召去临到这些门徒。
那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一降临，
圣灵一降临，
就有3000人信主，
那时就有3000人信主，
继而又有5000人，
之后又有5000人。
我们就觉得耶路撒冷的教会太兴旺了，
我们觉得耶路撒冷当时的教会很兴旺。
如果今天 MKCCC 呀，
如果今天我们 MKCCC
突然之间有1000人信主，
突然有1000人信主的话，
我们会非常兴奋，对吗？
我们会很兴奋，是吧？
我们会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将全部心思都放在教会里面，
然后我们会说人不够啊，
我们会说
人不够，
人还是不够，
我们只能在我们教会里做了，
我们只能在自己教会做，
没有精力去管别的事情，
没有精力到去管其他的事情。
我想当时的使徒也是一样，
我想到当时的使徒都好像是这样，
他们天天都是在耶路撒冷聚会，
他们天天都在耶路撒冷去聚会，
他们没有想到要分开，
他们没有想到要分开，
可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他们只守在耶路撒冷，
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他们守在耶路撒冷，
所以神有办法把他们分开，
所以神是有办法将他们分开。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的斯提凡殉道，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知的斯提凡殉道。
斯提凡殉道之后，教会就受到逼迫，
斯提凡殉道之后，教会就受到逼迫，
那门徒就去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地方，
门徒就分散到去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传福音的腓力就去到了撒玛利亚，
我们知道一个传福音的腓力就去到撒玛利亚，
所以你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 在进行，
你睇睇就系按住神嘅旨意喺度进行。
耶路撒冷遭到逼迫，他们就分散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耶路撒冷十六巴，佢哋就会分散到犹太全地同埋撒玛利亚。
那还有传到地极呢？
仲有传到地极呢？
要传给外邦啊！
要传俾外邦、哦。
所以神这个时候又呼召了一个人。
所以神当时又呼召咗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原来叫扫罗，后来叫保罗。
这个人原名叫扫罗，后来叫保罗。
所以神选召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神选召了一个外邦的使徒。
那保罗就被神预备要把福音传到外邦。
保罗就是被神所预备要把将这个福音传到外邦。
其实从保罗一受呼召他就知道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其实从保罗一被呼召，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外邦的使徒。
可是如果只是让保罗去做，
但是如果只是保罗自己一个去做，
那这个福音能不能传到外邦呢？
这个福音能不能传到外邦呢？
应该很难，
应该会很难。
因为外邦人这道门，
因为外邦人这道门，
神开这扇门的时候不是使用保罗，神在开这扇门的时候不是使用保罗，
神在开这扇门的时间不是去使用保罗的
你看神的作为多奇妙，
你看看神的作为是多么奇妙。
第十章记载是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在第十章记载到有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那这个人非常敬畏神，
这个人是非常敬畏神，
那所以神就在异象当中告诉他，
所以神在异象里面跟他讲到
让他去找这个彼得来，
让他去找那个彼得
所以呢彼得在约帕这个地方的时候
所以彼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在祷告的时候神也让他看到异象
神也让彼得在祷告里面看到异象，
那这个异象呢是让彼得觉得非常艰难，
这个异象令到彼得觉得很困难，
因为神让他吃他觉得不洁净的食物，
因为神要去吃那些彼得自己觉得是不洁净的食物
那也就是说其实神是让他去给这个意大利人去传福音，
其实就是神要让彼得去向意大利人传福音，
给这个外邦人传福音，
就是给外邦人传福音
这个百夫长哈，
就是那个百夫长了。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是彼得呢？
为什么一定会是彼得？
别人不行吗？
其他人不行吗？
其实如果给这个哥尼流传福音，
其实如果向那个哥尼流去传福音，
你觉得一定要需要彼得吗？
你觉得是不是一定要找彼得呢？
其实这个百夫长非常敬畏神，
其实这个百夫长本身是很敬畏神，
可以说无论谁去给他传，
可以这么说，无论谁向他传
他都会信，
他都会信的
因为他已经是很敬畏神的，
因为本身已经是很敬畏神。
可是神呢，就大张旗鼓的去把彼得给呼唤去。
但是神却又大张旗鼓咁去呼唤彼得去做。
其实有两个人也能做。
其实另外仲有两个人都做到嘅，应该。
我们知道在使徒门徒当中，有七执事当中有一个刚才提到的传福音的腓力，对吗？
头先我哋知道门徒当中有一个我哋啱啱提过个传福音嘅腓力。
腓力在给埃提拉伯的太监传完福音之后
腓力头俾嗰个太监传完福音之后。
圣经说他直走在该撒利亚。
圣经讲到他直走到该撒利亚，
而且按照后面的记载他也一直住在该撒利亚
按照后面所记载的他一直都是住在该撒利亚，
而且他是传福音的腓力，
而且他是那个传福音的腓力，
他就是传福音的，
他就是传福音的，
他最愿意传福音，
他最愿意传福音。
那在该撒利亚就有一个百夫长那么敬畏神，
他在该撒利亚知道一个百夫长那么敬畏神，
那让腓力去就好了，
咁嗌腓力去嘛，啱啱好咯。
但神为什么不让腓力去呢？
但神点解唔揾腓力去呢？
那还有一个人可以去，
仲有一个可以去嘅
谁呢？
系边个呢？
在保罗回忆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咁喺当保罗回忆翻佢自己经历嘅时候，
其实他信主之后曾经回到过耶路撒冷。
其实佢信主之后曾经翻过耶路撒冷。
那当时这些人要杀他，
当时嗰啲人要杀佢，
那神就让他逃跑，
神就让佢逃跑。
那在这段回忆当中呢？
喺嗰段回忆里边，
保罗特别提到神就是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
保罗就特别提到神就是差派他去到外邦那里去。
所以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保罗是一个属于外邦人的使徒。
如果让他给哥尼流传福音是名正言顺的。
如果让他向哥尼流传福音是名正言顺。
而且保罗真的就曾经经过该撒利亚。
而且保罗真正是曾经经过过那个该撒利亚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给哥尼流传福音，
所以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向哥尼流去传福音。
那为什么神不让他们两个去呢？
为什么神不让他们两位去呢？
如果让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来决定，
如果好像让我们今天的教会人去决定的话，
我们都会认为腓利和保罗最合适。
我们都会认为腓利和保罗是最合适的。
彼得远在约帕，
彼得远在约帕，
要走一两天的路，
要走一两日的路。
那为什么神一定要彼得去？
为什么神一定要彼得去呢？
你要知道在十一章记载，
你要知道在十一章记载到，
当彼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
在彼得去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这些犹太的信徒，
那些犹太的信徒
就向他发出了挑战，
就向他发出了挑战
，问他为什么要进外邦人的家，为什么要进外邦人的家？外邦人
吓，点解佢要敬拜外邦人？
不，在进外邦人的家。
点解要入外邦人嘅家？
那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接纳外邦人跟他们一样的信主，
你要知道当时嘅犹太人要接纳外邦人咁样去信主，
你知道是多难吗？
你知道系有几咁困难？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怎样呢？
就好像今天要求我们去和猪睡一样，和猪一起睡。
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跟猪一起去睡觉一样。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
外邦人太脏了。
外邦人很不洁净。
他们出门如果走过外邦人的地方，
如果你出门口的时间走过外邦人的地方，
他回家都要全身换洗。
他们回家之后要全身去洗干净，
太脏了，
他们觉得很污糟。
那这不就是好像我们去猪圈转了一圈的感觉吗？对吧？
好像我们去行完猪舍的感觉。
所以他们这道墙是非常难拆的，
那埲墙是非常难拆。
所以当彼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挑战他。
所以彼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挑战他。
所以彼得就把所有的经过讲给他们听。
所以彼得就将所有的经过就跟他们讲。
他不单有神给的异象和呼召，
他不单只有神所给的异象和呼召，
他还有证人。
他还有证人。
当时还有六位弟兄跟他一起去。
另外还有其他弟兄同一起去的。
他们亲眼看见圣灵降临。
他们亲眼都看看着那个圣灵的降临。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经历和彼得在教会中的地位，
所以就是他们这样的经历和彼得在教会的地位，
这些人就接纳了传福音给外邦人，
那些人就接纳了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所以神抬举任何一个人，
所以神要去抬举任何一个人，
都不是为了这个人得荣耀，
不是为了给那个人得荣耀，
都是为了被他使用，
而是为了是被神所使用。
没有彼得在教会当中的这个领袖地位，
没有彼得这样在教会一个领袖的地位
，他是没有这样的说服力的，
他是没有这样的 说服力。
你换了腓利和保罗都不行，
换了比腓利或者是保罗都是不行的。
你看圣灵的工作多奇妙，
你看看圣灵的工作是多奇妙
，外邦人这个门就这样开了，
外邦人这道门就这样打开，
之后才是福音传到安提阿，
然后福音才传到安提阿，
外邦人开始信主，
外邦人就开始信主。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一定是 突破我们的想象的。
圣灵的工作一定是突破我们的想象。
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带领。
那保罗之后呢就开始宣教了。
保罗之后就开始去宣教。
他第一次只在小亚细亚一带。
第一次去到亚细亚一带。
第二次他还是在亚细亚一带。
第二次仍然在亚细亚那带。
结果神就开始拦阻他。
结果神就开始拦阻保罗。
那给他看到一个异象。
给他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他说。
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求去。
请他们到马其顿来帮助，
就求他们去马其顿去帮助他们。
所以神让彼得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出自人的求助、神让保罗他们看、保罗对不起我说彼得是神让保罗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出自人的求助。
神让保罗看到就是出自人的一个求助、
其实这个求助跟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宣教的分享的感动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的求助就好像我们、看到 宣教那种的感动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也常常听宣教的分享对吗？
你都、有常常听过一些宣教的分享是吗？
那分享的时候会不会有感动啊？
你听到人分享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动呢？
很感动啊。
好感动是吗？
这个地方有这种需要。
那个地方有 这种的需要。
那个地方有那种需要。
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种的需要。
穷人的地方有穷人的需要。
穷人的地方有穷人的需要。
富人的地方有富人的需要。
有钱人的地方有有钱人的需要。
都需要福音。
都是需要福音。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感动对吗？
所以我们都会很感动。是吗？
我们是不是很少有行动？
但是我们是不是很少有心动呢？
行动
是行动。
对、
Sorry、
我们心动之后就算了。
我心动了之后 就算了、
然后再听别人的，再听另外的，
然后再听另一个，
再感动，
再感动，
然后再消失，
然后再消失，
然后再心动，
然后再心动。
所以我们一生都在心动然后没有行动。
我们一生都在心动但没有行动。
可是你看，当保罗他们看到这个来自人的求助的时候，
但你看到保罗在当他看到这个来自人的一个求助之后，
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语言念一句，这念一下这句，
我们用自己语言去念一句，念这一段经文。
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保罗他们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啊，圣经用了一句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你知道这个以为啊，他不是一个就是他说啊，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你看到保罗听到这个神的叫他们去传福音给去马其顿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一个以为的。
对，这就好像是什么呢？
就好像怎么呢？
好像是有一个宣教工厂来分享。
好像有一个宣教士来分享，
我们听了非常感动，
我们很感动，
我就认为神呼召我去那个地方，
我就认为神呼召我去那里了。
我们通常会这么想吗？
我们会不会这么想呢？
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这么想。
我们通常会想，
我们通常会想，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认为。
哎呀，再等等，
再等一下吧，
然后在生活的忙碌中就等没有了，
然后在生活的忙碌里面等等下就没了。
可是保罗他们不是，
但保罗他们不是这样，
他看见有需要，
他们看到有这个需要，
他就认为神让他们去，
他们就认为是神要他们去。
你看这里没有记载他说我们在等候再多祷告，
那里你看经文没这么说要多祷告多等候，
他是立刻就去了，
他们立刻就去。
或许我们会问，
或者我们会这么问，
那万一错了呢？
他咪翻译错咗？
万一错了呢？
万一错咗咧？
其实错了也没关系。
其实错咗都冇关系。
只要我们出于爱神爱人，
其实我哋出于爱神爱人，
神都会带领我们。
神都会带领我哋。
关键是我们太爱自己。
关键系我哋太爱自己。
所以我们不会像保罗这样看见就走出去。
所以我哋唔会好似保罗咁睇到就行出去。
我们非常难走出去。
我们很难地走出去。
为什么这么难走出去呢？
为什么这么难走出去呢？
因为出去啊，
因为要出去
是有明显可见的苦难的。
因为是有明显可见的苦难。
我们在教会当中比较舒适，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比较舒适，
我们出去要面对很多未知的，
我们出到去要面对很多未知的。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神给我们大使命，
我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神给我们有大使命，
这是马太福音的大、记载，
这里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但你看马可福音讲到的时候，
你看回马可福音、记载的时候，
他就讲了你会遇到的很多事情，
去那里讲到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你手要拿蛇，
你手要拿蛇、
会喝毒物，
可能要喝一些毒的东西、
其实都是要面临的苦难，
这些都是要面对的苦难。
所以马太福音它的记载跟别的跟马可福音的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记载是有分别的。
你看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你看回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就只有马可福音记载说他病与兽同在一处，
只是得马可福音记载到、耶稣与兽同在一处。
为什么马可要提到兽呢？
为什么马可要讲到兽呢？
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啊，
其实我们普遍地认为，
在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
在马可写福音书的时候，
其实信徒已经开始遭遇逼迫，
那时信徒已经开始受到逼迫，
有的信徒被扔进斗兽场，
有些信徒被扔下去斗兽场。
所以马可是在告诉门徒，
所以马可在这里跟门徒说，
就是耶稣也曾经跟野兽在一起过，
其实耶稣都曾经跟野兽在一起，
他们今天所走过的路耶稣都走过，
他们今天所走过的路耶稣都走过。
而保罗你看他说他吃的苦，
而保罗你看回他所说他所受的苦、
受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
他受过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
船啊坏啊，在水海里啊，
在海里 海的时间他船坏了
这些苦难他都遭遇过，
这些苦难他都遭遇过。
正是因为他不怕这些明眼可见的苦难，
他就是不怕这些、明显可见的苦难，
所以他传福音才会这么有在神的手中这么有果效，
所以他的传福音才在神的手中这么有果效。
我们看这些地图、
我们看回这些地图、
第一章就是非常这个带线的，你看很少的一段，
第一张这个图是、比较小的一段、
只在小亚细亚，
在小亚细亚，
这是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保罗的报道。
第二次呢就过了地中海，
第二次他就过了地中海、
第三次就更多了，
第三次他就去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想要保罗这样的侍奉果效，
所以我们都想好像有保罗这样的侍奉的果效，
可是我们却很难愿意付上代价，
但我们却又很难愿意去付上代价，
因为会受苦，
因为会受苦、
那可是苦难之后呢也有祝福，
但是苦难之后仍然是有祝福，
苦难背后都有神的恩典，
因为苦难背后都有神的恩典。
那我们看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
我们看回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一段，
当保罗他们要到马其顿的时候，
当保罗他们刚刚去到马其顿的时候，
他们到的第一个城是
腓利比，他们去到第一个城市
腓利比，
就是腓立比。
但腓利比这个城比较特殊，
腓立比这个城比较特别，
说是罗马的住房城，
是罗马的住房城，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军事要地，
而即系话佢系一个军事要地，
也就是说，他其实到那里呢是会非常小心的。
所以佢要去嗰度话，要非常之小心。
因为他军，你比方说今天你去中国，
譬如话你今日翻到中国，
你去北京跟去一个小县城，你感觉一定不一样，对吧？
你去北京或者去一啲小城市，系你感觉系唔一样嘅。
你可以在市政府，这个小城市的市政府门前怎么拍照都没事哈。
你可以去小城市嘅市政府面前点样影相都得。
可是你在北京，在中南海面前经过，你要快走，对吧？
但系你去到北京嘅中南海前面经过，你要快啲走开。
这就是不同的城市的不同之处。
这个就是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们来到这样一个住房城应该心里会紧张会小心，
而当时他们去到那个这样的住房城的话，他们应该心里面要觉得小心谨慎的。
那他们去到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他去到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会堂，
也就是说在腓立比当时是没有会堂，
因为保罗一般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
因为保罗通常去到一个地方就先入犹太人的会堂，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福音的荒场，
其实那里就是一个福音的 荒地。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大城市，一个住房城，它是一个福音的荒场。
你不要看它是一个住房城，一个大城市，其实一个福音的荒地。
那保罗去到河边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信息哈，讲道。
保罗去到那条河边的时候就开始讲道。
对一群妇女讲道。
向一群妇女讲道。
那讲的时候呢，神就开解了一个女人的心。
在讲道当中，神就开解了一个妇人的心。
结果他一家都信主了。
结果他一家都信主了。
你觉得保罗会什么感受啊？
你觉得保罗会有什么感受呢？
一定欢喜快乐，对吧？
一定会欢喜快乐，是吗？
刚到腓立比啊，
刚刚去到腓立比，
神就给了他一立时可见的果子。
神就给了他立时可见的果子。
太兴奋了，对
吧？应该很兴奋，是吗？
神给了点 好的甜头啊，让他有信心。
神就给了一些甜头去让他有信心。
可是紧接着。
但是紧接下来。
他就经历了第一次的牢狱之灾，
他就经历了第一次的牢狱之灾。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记得保罗在后面罗马坐牢，
我们经常很多时候记得保罗是之后在罗马的坐监，
我们忽略了其实他在之前曾经坐过一次牢，
我们忽略了他之前也都坐过监，
而且这次坐牢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这次的坐监对保罗来说是非常之关键，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保罗好像是生来就是传福音的这个高手一样哈。
我们向来都认为保罗好像一生出来就是一个传福音的高手一样。
但不是，他的生命也需要经历成长。
但是不是的，保罗的生命也都需要有经历和成长。
那我们看第十六章介绍了一件事情。
我看回十六章那里介绍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还是要去祷告的地方传福音，
他仍然要去到祷告的地方传福音。
结果呢，有一个女奴迎面过来，是被鬼附的。
结果一个被鬼附的女奴迎面走过来。
那这个鬼呢，就知道保罗是谁。
这个鬼就知道保罗是谁，
就对他天天喊，就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就对着保罗喊，说这个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要救人的道。
那保罗呢，就心中厌烦，就把那鬼赶了出来。
保罗心中就厌烦呢，就赶走这个鬼。
结果不出意外啊。
结果不出意外。
因为那个婢女是被主人用来赚钱的。
因为那个婢女其实是被他的主人用来赚钱的。
我们今天人也懂，就是用来给人算命的。
我们相对今天我们就好像有些用来
算命，
帮人去算命的。
这个邪灵他
用一些邪灵去帮人算命。
那结果赚不了钱了。
结果赚不到钱了。
就被抓到牢里。
保罗就被捉了去坐监。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多日不肯赶鬼？
为什么保罗这么多日都不肯赶鬼？
按理说，如果他第一次来喊叫的时候，保罗就能够把他赶出去。
按道理来讲，第一日当这个婢女见到保罗喊叫的时间，保罗就可以赶走这个鬼。
可是保罗就是不敢。
但保罗就没赶到。
到什么时候他赶的呢？
到什么时候去赶呢？
就他已经烦得不行了。
到他烦到不得了。
他就是烦到一定程度，脱口而出就把鬼赶走。
他烦到一个程度就这样一讲就将那个鬼赶走。
他不想赶。
其实他不想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他赶完之后的结果，
你看回去被赶鬼之后的结果，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赶。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他不想赶。
因为他知道赶完的后果。
因为知道赶完之后的后果。
他一定会被人找麻烦。
他一定会被人找麻烦。
会惹上官司。
可能会惹上官司。
我们刚才说保罗这是第一站到欧洲。
我刚刚讲到腓立比是保罗第一站到欧洲的。
他 他也一定会紧张，
他一定都会好紧张，
他一定不想惹任何麻烦，
他一定想到不想惹任何麻烦，
他不想让他的事工受到拦阻，
他不想他的事工受到拦阻，
所以他始终不肯赶，
所以他始终不肯赶，
但是没有选择，最后他赶走了，
结果最后没有选择地，他就赶走了这个鬼。
那到了半夜的时候，
到了半夜
啊，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
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
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保罗希拉不睡觉啊？
我想问为什么保罗希拉不睡觉呢？
大半夜的不睡觉唱诗祷告，
大半夜了不睡觉唱诗祷告，
一般什么情况下人睡不着觉啊？
一般是什么时间底下人是失眠睡不着觉？
通常我们很兴奋的时候睡不着觉，对吗？
通常是不是你很兴奋的时间你睡不着觉？
我想保罗不会因为太兴奋睡不着觉。
我想到保罗应该不是因为太兴奋而睡不着觉。
另一种是心情不好害怕，
另一种就是你心情不好很害怕。
所以保罗和希拉为什么睡不着觉啊？
为什么保罗和希拉睡不着觉呢？
应该就是心情不好害怕，
应该就是心情不好害怕，
所以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
所以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
而就在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的时候，
就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的时候，
就地震了，
就地震了，
他所有的锁链都开了，
就将那个监狱的锁链都打开了
然后这个禁足就以为都逃走了要自杀，
那个狱卒就觉得他们的囚犯都走了想要自杀
结果保罗就呼喊他不要伤害自己，
结果保罗就呼喊他叫他不要伤害自己
这个人就很战战兢兢的哈，
这个人就战战兢兢的。
那我们问为什么保罗不逃走，
我想问保罗为什么不逃走呢？
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当这个地震了锁链脱落的时候，我们会什么反应？
如果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的时间，当地震这些枷锁都断了的时间，
我们会什么反应
我会有什么反应呢？
感谢神救我出监
我会觉得是感谢神救我出监狱，
我们肯定会逃跑，
我们肯定会走，
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呀，
因为神听了我们祷告，
地震了
祷告完就地震了，
锁链开了，
锁链又开了，
当然要跑了，
当然要走了，是不是
因为在门徒的经历当中也的确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在门徒的经历当中都有类似的经历，
当彼得要被处置的时候，
当彼得将要被处决的时候，
他也是被锁着，
他也都是被锁住的
后来天使来拍他拍醒了，
后来天使 来拍醒了他，
然后带他出了监牢，
带他出了监牢，
那彼得就出去了，
彼得就出了去，
那为什么保罗不逃走呢？
为什么保罗不逃走呢？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些什么的不一样呢？
彼得是不一样的，
彼得是不一样，
彼得是睡着了的，
彼得当时是睡着觉
他是睡在兵丁当中，他一点都不怕，
什么？
他一点都不怕，
他睡着觉的时间即是表明他一点都不怕
结果天使 是带着他走的，
其实当时天使是拉着彼得走的，
他只是跟着走
彼得只是跟着天使走，
而保罗不一样，
但保罗不一样，
保罗看见的是一个禁足要自杀，
保罗看到的是一个禁足要自杀。
你要知道之前保罗看见那个可怜的女奴，
你要看回之前保罗看到那个可怜的女奴，
她就是不肯赶她身上的鬼，
她就是不愿意去赶她身上的鬼，
她看见那么可怜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不肯赶，
她看到那个这么可怜的女孩就是不肯赶。
你想想一个女孩子疯疯癫癫有多可怜，
你看回一个女孩，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孩有多可怜，
可是保罗当时就是不敢，
但是保罗当日就是不愿意赶，
她就怕她这件事影响到她传福音，
他就是怕这件事会影响他传福音，
他忽略了神放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可怜人，
他忽略了神放在他面前一个可怜人，
他用自己的想法筹算去安排他要走的路，
他用自己的想法去筹算安排他要走的路，
他不能惹官司， 不能惹官司。
佢唔想唔能够惹官司。
不想进监牢。
佢唔想坐监。
他要在外边自由传道。
佢想喺嗰度自由去传道。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佢有自己嘅谂法。
即使一个可怜的女孩子站在他面前，连日疯疯癫癫，他也不肯赶鬼。
即使一个可怜嘅女仔喺面前疯疯癫癫几日啦，佢都唔愿意赶鬼。
你看，人是会被自己的筹算限制的。
你想回你看回人是会被自己的筹算去限制。
你看主耶稣从来不考虑这些。
你看回主耶稣从来不会考虑这些。
安息日。
安息日。
他知道他一病赶鬼一定会受到人的挑战。
如果安息日去赶鬼一定会受到人的挑战。
可是主耶稣从来没为自己的安危考虑过。
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安危去考虑过。
他看见那些人可怜。
他看到那些可怜的。
他的爱不能停止。
他的爱就不能够停止，
爱是永不止息啊！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
神的爱不会因为安息日停止，
神的爱是不会因为安息日而停止。
主耶稣不会说等明天再治吧，
主耶稣不会说等第二天先啦，
他一天都不能等，
他一天都等不到。
他看见人可怜就要怜悯他们，
他看到人的可怜就怜悯他们。
可是人可以等，
但是人就可以等。
你看保罗他要等，
但睇翻保罗，佢就喺度等。
所以他坚决不肯赶那个鬼。
佢所以坚决唔愿意去赶嗰个鬼。
他就任凭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多受了那么多天的苦。
佢就任凭嗰个可怜嘅女仔受咗多几日嘅苦。
而在这个时候，
而喺呢个时候，
保罗已经改变了。
保罗就已经改变。
他不再最看重自己的安危。
佢唔再睇重自己嘅安危。
他本来可以逃走。
他本来就可以逃走，
但是一个人就会在他们面前自杀。
但是因为有个人在他面前要自杀，
所以保罗坚决不走。
所以保罗坚决就不走。
此时保罗已经知道了爱人是怎么回事，传福音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时刻，保罗就知道爱和传福音是一个什么回事。
而当他没有逃跑的时候，这个禁足问了一句话。
当保罗他们没有走的时间，这个禁足就问了一句说话。
他说两位先生，
他问到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为什么要问他们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禁足要问他们这个问题？
是他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吗？
是他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吗？
他的性命已经没有威胁了。
他的性命其实已经没有威胁了，
因为囚犯没有逃走，
因为囚犯没有走到嘛。
他没有任何性命的担忧，
他没有任何性命的担忧。
即使他有性命的担忧，
即使他有性命的担忧，
保罗和西拉两个囚犯能帮他什么？
但是保罗和西拉这两个囚犯可以帮他，
什么都帮不到他。
什么？
什么都帮不到他。
其实保罗西拉其实没有东西可以帮到他们。
所以他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禁足所问的是什么呢？
他问的是永生。
他问的是永生。
所以他一定知道保罗西拉是为什么进到牢里的。
所以他一定知道保罗西拉为什么会坐了监。
就如那个鬼喊的，
就好像那个鬼所喊的。
那个鬼喊的是他们在传这个救人的道啊。
那个鬼喊叫到他们在传救人的道，
所以这个人是在求问永生之道。
所以这个禁卒在求问的是永生之道。
所以神为什么一定要保罗赶那个鬼？
所以神为什么要保罗要赶那个鬼？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进到牢里？
为什么要保罗坐监？
因为在牢里有一个人等着想要得到永生。
因为在监狱那里有个人在等着要得到永生。
保罗有自己的宣教策略，
保罗有自己的宣教策略。
可是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
但是神就知道每个人的心。
神知道要到哪里去能够得着这个人的灵魂，
神知道应该去哪里才得到哪个人的灵魂。
所以只要有一个爱人的心，凡是为了爱人去考虑，你就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你只有一个爱人的心，你凡事都用考虑爱的角度去出发的，你就可以有这个爱人的心。
如果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策略，
如果我们的方法和策略
拦阻了我们对人的爱，
拦阻了我们对人的爱，
这些策略方法不要也罢，
这些这样的策略方法不要都罢了。
爱人是首位的，
爱人是首位。
所以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全家信主就都很喜乐。
所以保罗向我们传福音之后，我们全家都信主，都好喜乐。
而到了天亮的时候，官长打发人要放他们两个出去。
到天光的时候，官长要将他们放开。
而保罗是什么反应呢？
保罗却有点的反应呢？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读好吗？
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带我们出去吧。”哎，保罗这个时候很奇怪啊！
啊，喺呢个时间，保罗好奇怪喎、
哦。好像架子大了起来，
啊、好似个架子大咗咁啊！
请他都不出去，
请佢走都唔肯走喎、
哦。哎，他怎么这样了呢？
点解突然间变咗咁呢？
这么有胆量了，
咁有胆量嘅咩？
啊，那他既然是罗马人，
佢既然系罗马人，
啊，他知道他们不应该随便打他。
佢哋知道佢哋唔应该随便打佢哋。
那为什么人家打他的时候他不说呢？
点解佢哋当佢哋？那些人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说、
为什么要挨这顿打呢？
为什么他们要挨这个这场被人打的？
他为什么当时不告诉人呢？
被打前为什么不跟人说
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只有一种可能，
只有一种可能，
吓得忘了，对吧？
他吓到忘记了，
是吧？ 一害怕忘了自己是罗马人，
他怕到忘记自己是罗马人。
所以经过这一晚上，
所以经过那个晚上，
他的生命翻转，
他的生命就翻转了。
他有信心，
他就有信心，
他有胆识，
他有胆识，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了。
这就是保罗经历的生命翻转，
这个就是保罗经历了生命的翻转。
如果没有第一次坐牢的经历，
如果没有第一次坐牢的经历，
不可能第二次他坐牢会这么有信心，
就不可能让他第二次坐牢又这么有信心。
当第二次他要坐牢的时候，
当第二次保罗要坐监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几次在官长面前申诉。
你会发觉他有几次在官长面前是去申诉的。
他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辩解，
他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辩解，
他都是在讲见证，
他都是去讲见证，
他都是在传福音，
他都是在传福音。
所以被抓或被放对于他来说不重要，
所以被捉的时间对他来说不再重要了。
所有的场合都是他传福音的场合，
所有的场合都是保罗传福音的场合。
所以这一次坐牢虽然时间很短，
那次在腓立比的坐牢虽然的时间很短，
但是对保罗的影响是非常关键，
但是对保罗的影响是非常之关键，
以至于他第二次坐牢的时候，
以至到他第二次坐监的时候，
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
在腓立比书又讲到，
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我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你要知道保罗坐牢的时候其实他是相对来说自由的。
你要知道保罗坐监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
大概每天都有两个士兵在他住的地方守卫，
大概每日都有两个士兵在他住的地方去守住他，
但是他可以会见朋友，
但是可以去见朋友。
那守卫的这个士兵呢，就是罗马的御营军，
守卫他的士兵就是罗马的御营军。
那这些御营军呢是轮流来的，
那些御营军是轮流地来，
那也就是说在他坐牢的年日里那些人都轮变了，
就是他坐监的时间那些人都在轮流地转变，
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的御营军的人都传了福音，
就是说保罗向那些所有御营军的人见到的人都传过福音。
所以那就是他的宣教合场啊，
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宣教和场。
他的宣教不是坐在一个 office 里面，
他的宣教不是坐在写字楼里面，
而是监牢里面，
而是监狱里面。
神就把他那放，如果不在监牢里面他是接触不到这些军队的人的，
他觉得就是如果他不是坐监的时间他接触不到这些军队的人。
在腓立比书结束的时候他向圣徒问安，
在腓立比书结束的时间向那些信徒问安，
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他说到众圣徒都问你们安，
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
在王宫里的有查经班呢，
在王宫里面有查经班。
保罗怎么知道？
保罗怎么知道呢？
保罗不单知道，
保罗不单止知道，
还认识，
还认识，
替他们问安，
替佢哋问安。
你说多奇妙。
你话几咁奇妙呢？
福音怎么能传到王宫里？神会有他的方法。
究竟福音怎样传到王宫里面？神其实有他自己的方法。
只要人顺从圣灵的带领。
只要人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
今天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
今天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理念。
我们有自己的理念。
我们有自己的筹算。
我们有自己的筹算。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挂虑。
我们有自己的挂虑。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句经文常常只是我们背诵的一个金句。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背诵的一段金句。
我们对这句经文没有行动上的回应。
我们对这段的经文，我们没有行动上的回应。
我们只有感动。
我们只有感动。
没有行动。
没有行动。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怎么样回应神的爱？
我们要怎样去回应神的爱？
当我们再听到来自人的求助声的时候，
当我们再听到来自人的求助声的时候，
我们感动了，
我们感动了，
就立刻有行动。
我们就应该要立刻行动。
即使走错了，
即使是走错，
只要你是做给神的，
只要你是做给神的，
从心里是给神做的，
由心里是被神做的，
都被神数算纪念，
都会被神所数算纪念。
可能在人眼中我们不是成功的，
可能在人眼中我们不是成功的，
但只要是出于爱，
但是只要是出于爱，
做给神，
要做给神，
在神那里都得赏赐，
在神那里都会得到赏赐。
所以不要消灭神给我们的感动，
所以不要消灭神对你们的感动。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你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
感谢你呼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
又把这么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
又将这么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缠绕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去直跑，
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仰望向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去追求从上面而来的赏赐，
让我们去追求从上而来的赏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多谢刘桂英牧师的证道，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就唱回应诗歌 The Power of Your Love。I see